收听这期的美国混混。之前录了一期关于我就是找工作的一些感想，然后那期感觉大家反响还挺不错的，就是有一些朋友就跟我发私信或者是留言说，就是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然后也好像挺想，就对这方面的话题还是比较感兴趣吧。然后我今天就再做一期节目来介绍一下我这个项目以及我学的这个方向的一些，就是我所观察到的一些情况吧。因为我之前也在微博上答应过大家，就是会跟大家介绍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也是请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做这个 SEO 的。因为我之前也跟他聊过一些关于 SEO 的东西，在这个 SEO 这个领域工作了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他就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听一下他的一些见解吧。那首先聊一下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就是我之前在微博上也说过嘛。那既然说到微博，就再插入一个广告，就是我那个微博的名字叫美国混混大皮皮，美国混混就是这个节目的名字，大皮皮就是大小的大，皮是西瓜皮的皮。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然后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我是想跟大家分享更多有用的东西。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我的专业吧。我学的是一个大家认为很水的专业，就是这个 marketing。而且呢是 marketing 中最水的一个，叫 general marketing， 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用的专业。但是我们这个项目下面是有几个 concentration， 那我的 concentration 就是 digital 这个方向。一般这种商学院的marketing 的项目呢会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 general 的，是比较偏 communication 的，那另一个方向就是 analysis 那方面的。这个方向因为可能大家认为比较技术一点，所以就是中国同学非常的多。那这个就业呢，大家可能觉得理论上它应该是就业不错的，那至于它这个就业怎么样呢，我会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我所观察到的这个就业情况。那一般 general marketing 的话，像我们这边大概有三个方向吧，一个就是 branding， 那 branding 就是更一些，就更感觉很抽象了，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干嘛的，感觉 branding 是渗透在 marketing 所有的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当中的一个概念吧，所以我觉得学这个我也不知道它能学到什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marketing management， 这个就也是一个恍恍惚惚的一个方向，我也不知道就是能管到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我选的这个 digital， 这个 digital marketing 其实有很多的 channel 要就是可以细分，那我个人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觉得也是比较有前景的一个方向吧，我当时就义无反顾地选了这个方向。不过就是现在已经毕业了嘛，然后读下来我发现我个人感觉是这个项目还是很水的一个项目，可能也是因为就是我学校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名校吧，所以我当时选校的时候主要是把地理位置放在第一位了，我就是要去一个 location 很好的学校，所以我这个学校不是什么名校。但是就如果是学这个 digital 的这个方向，如果真的也是有很好的项目了，就是比如说像 Northwestern 他们的有一个 IMC 的项目，我有朋友是从那个项目毕业的，就是听他的讲述那个项目还是有一些干货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学这个方向的话，就是尽量还是去就多做一些功课，去选择一个这个项目真的有用的这个东西。反正我当时也是就是在选项目的时候有一点草率，我就是也没有做好工作，但是大概当时就觉得我要进哪个行业，然后大概在网上随便搜了搜，感觉这个项目好像离我想进的那个行业比较接近，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地理位置还不错的，就是在一个 downtown 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差不多我就这样做决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也算是有点吃，就是也算是一个有点吃亏的地方，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吧。总之我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学校真的好像 我自己认为学校并没有教给我什么有用的，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对待那个课程和作业呀，就是对待这个学校这些东西学习本身的态度没有很好吧，就是我在学校还挺渣的，因为其实我在国内是就是成绩比较好的那种，但是就是读下来之后我发现其实好像我没有任何的社会经验，然后自己还是一个白痴，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想再花太多时间在学校的那些东西上了，我也不想搞什么科研，我也对继续读 PhD 什么没有兴趣，所以我就就是学校就能得过且过，上课也没有认真的在听，就是现在其实觉得也是有一点浪费学费的感觉，就是可能仔细听一下还是有一些收获的吧，就是大家不要学我这点。好，言归正传，这个 digital 到底有哪些，就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就它大概有这么几个 channel 是比较就是现在比较还火热的方向吧。第一个就是比如说 email， 就是大家买东西去拿变成了买了一单东西然后留下了你的邮箱地址，然后你就开始收到很多不停的各种广告啊，什么打折了这个上新了之类的，这种东西就是 email 的一个作用，然后这就属于 email marketing， 它也是 digital marketing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 search 就是搜索的里面又可能有 SEO 啊，然后有 paid search， SEO 这个东西就是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搜索引擎优化，这个也就是我之后那个嘉宾朋友他做的，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这也是比较新的一个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就继续听我之后我讲完我这一部分之后，我会把那个我们俩聊天的那段放上来。然后 paid search 就是什么呢，就比如大家搜一个东西在 Google 上，然后你搜出来一个商家，然后它弹出来的第一条可能不是商家的官网，而是也是官网但是它是 Google 的一个广告，这个东西就是你是要花钱去买的，然后 Google 会帮你就是放在它的就是你想要的那个用户搜索的关键字弹出来的那个第一位，我是没说清楚，就是比如说我花钱买了一些关键字，然后呢当用户搜索这些关键字的时候，我的网站就会以一个广告的方式出现在排名靠前的位置，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 search 这方面也是就是比较技术，像 Google 有很多这个工具，然后国内这方面是怎么做的我其实不太清楚，因为 Google 在国内是不能用的嘛，所以可能有自己另外一套，这我就不太清楚了。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这个 social media， 就比如说大家天天在用的各种社交媒体啊，然后像国内的就是微博啊 WeChat 这些东西，那像美国这边就是像Facebook Instagram 然后什么 Twitter 啊之类的这些东西还有 Snapchat 现在也是很火爆的一个 social media 的工具，然后这个可能大家每天都在用，就是我也不用多介绍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方向是 affiliate 就是叫怎么翻译叫联合营销，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比较大家可能没听过，它就是我举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就比如说有一个网站我的用户很多然后也很活跃，就我把我自己比较活跃的用户来通过一种就是你能想到的各种方式来不管是广告或者是 banner 或者是一些文章一些链接各种方式来引入到商家的网站上，然后就是带来一些潜在的商业机会吧，对吧，就是你有访问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创造一些商业价值，就是这个网站本身和这个商家之间也属于一种合作关系嘛，这个就是 affiliate。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方向就是这个 content， 也是我现在做的差不多也是属于这个领域吧，就是 content 就是叫什么叫内容营销吧，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什么什么营销听起来就有点 low low 的感觉，好像就是那种机场卖的那种什么营销为王， 的成功学的那种销售狗的书一样。对，这个 content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领域，就是你要怎么样把你的内容做得让用户非常喜欢，然后引起一种病毒，然后让大家就疯狂的转发啊，去 share 啊什么，然后去赞啊之类的，这个是挺有趣的一个领域。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analytics， 就是比较偏分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网站的分析啊，然后还有 social media 上的一些数据的分析。但是就是这个 digital 本身这个分析其实并没有你真正的就是你专门去学这个 marketing analysis 这方面那么的怎么说，就是那么的技术吧，就是没有那么的难，或者说对它这个就是这个数据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而且基本上很多就是做其他方向的人就是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跟这个数据打一些交道，也会做一些分析的工作。就是然后这几个 channel 之间其实也是相互，就是也不是 exclusive 的那种，就是是他们是相互交叉的。哎，我觉得我自己跟讲课似的，我其实也是刚刚毕业嘛，对这方面其实可能也是就是见解也是有限，但是以我自己的所了解的大概就是这几个方向。然后 marketing 这个方向 marketing 这个专业就是其实真的是不是大家留学读书想要学的，就是不是一个主流的专业，大家基本上来这边都是会学想学一些比较好就业的，或者说希望自己的钱希望自己花的学费能够真正学到一些东西。那所以其实我自己读下来之后我觉得也是这个专业真的是不是那么的，就是有点水吧，就不是没有那么多的硬货了，尤其是这种 general 的这种marketing 的这种东西就是真的是有点水水的。所以我就记得当时我刚入学的时候，我们 general 这个方向大概还有那么些中国人，然后第一个学期过后就基本上有一半的人都转去了analysis 那个方向，然后第二个学期之后就基本上我们这个 general 这个方向就没有人了，大概就剩五个人四个人左右的人吧。你要知道在 business 这种学院里边有一个项目只有四五个中国人，这是基本上非常罕见的，就是一般商学院的话中国人的比例大概能占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二，所以就是足以见得这个专业在大家心目当中是多么的水。因为当时大家其实可能也是觉得这个专业就是不好就业，然后觉得学一些 analysis 的东西对以后就业帮助比较大吧。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当时为什么没转呢，我觉得是没有绝对好就业的一个项目，就是现在两年之后也是毕业了嘛，就觉得好像当时转到 analysis 的那些人也很多，就是我觉得找不找得到工作主要是看你会不会吧，就是像 analysis 这种这么比较偏技术的东西，我觉得就业主要是看你会不会，就很多人转过去之后上课也是在混啊，然后那些工具该学的语言数据库的那些东西他们就是还是混过了那门课之后就你真的给他一份工作让他去做出来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其实也是不会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找不到工作也是 make sense 的，对吗？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绝对好的就业，也没有绝对差的就业的项目。当然就是我们这个 general 确实是没有 analysis 那么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你选专业的时候也要考虑自己，也是不要对自己太狠了，也是要问一下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年纪也不小了，不是说高中选个文理什么的，现在这个年纪你学的东西可能之后再加上美国这边就业必须要和你的专业相关嘛，你学的东西可能之后就是你的职业所要做的东西了，那你想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说严重点也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是和你嫁人是差不多的。那你如果选一个自己完全痛恨的一个东西的话， 以后工作的时候，即使找到工作，就是硬着头皮把它读完了，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不喜欢的东西掌握起来学起来也是很痛苦的吧，然后可能学的也没有人家那么有天赋的人学的好。即使你就是找到工作了，然后你 做的每天都是自己不选的很烦的东西，我觉得也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出于这些考虑，我当时就是也没有跟风去转专业，所以就坚持在 general 这个方向一直在就是这个项目里了。那我知道尤其是在选校和选专业的同学们，这个阶段的同学就是很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哎，这个项目好就业吗？你们那届毕业了多少个人？然后有几个找到工作的呀？我记得我当时申请的时候也是选项目什么的，也是就是各种论坛，因为我当时是自己申请的嘛，也没有找中介，所以就基本上每天都在论坛上看这些类似的问题，就是想了解一些历史的数据啊什么之类的。不过现在就是因为已经毕业了嘛，然后我再往回想的话，我觉得当时在选校和选项目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做法也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因为当时你没有其他的更多的信息了，你也不知道自己去了那边自己适应的是怎样，然后自己会喜欢做什么，自己可以做什么，就是你以后的命运是怎么走的你自己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是问一些这些历史的数据和真实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就是中国学长姐的这些就业，我觉得还是对你了解这个项目和学校包括这个城市的就业，就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人的就业来讲，还是很理智，怎么讲，还是很有用的一个信息。但是别人的这个经历别人的经验，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完全的太就是一味的完全把它作为唯一的指标吧。怎么讲呢，就比如说你可能听一个学长姐说啊，我怎么样，我就是一毕业我就找到工作了，然后就超顺利，然后我就是怎样怎样，现在如何如何，对吧。你可能听完你觉得哇，那这项目这么牛逼，那我就去这个好了。但是其实别人怎么怎么样跟你其实关系不是很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水多深啊。也许这个学长姐之前有很牛逼的实习，他没有告诉你啊，对吧？也许他就是某方面有很强的技能，你也不知道。那也许可能他的那些技能，他不是从这个项目上学到的，或者他有一些能力就是比别人要强，然后也跟这个项目本身关系不是很大，或者是他比如说人家家里，对吧？这个有很多 connection， 对吧？就是人脉比较广，然后可以有一些帮助，或者人家就是本身就是命很好，就遇到了一些贵人相助啊，或者是机遇就很好，正好被他给捡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每一个结果都是有一些很复杂的因素最后导致的，所以每个人就是怎么说，说的俗一点就人各有命吧。所以就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做理智上的判断，可能就是听这个项目数据就业数据都很好，那说明这个项目真的可能是不错。但是就是有的时候理智的同时也要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相信自己的感觉一点，就是你要问问自己心里到底想怎样，就是自己真心想做这个吗，自己真的喜欢这个吗。我觉得这个也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吧。所以就是别人的经验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尤其是就是过来人的经验，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一味的相信，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听一下自己内心的想法，自己内心的声音。那就是即使是你想做的某些事情是没有先例的，我觉得你也不用害怕，就是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走自己的路就好了。因为别人没做到或者是别人没做过不代表你没有做到，就是你做不到你没做过，对吧。就是比如说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好了，我之前的实习也是跟我那个项目里的同学也是没有人做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之前的学长姐也是没有听说过有人做这些东西的。所以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感触是，如果想做一件什么事情的话，就先不要看先例有没有别人做到过，然后一听没有人做到过你就觉得啊可能是 impossible， 就是做不到了，就是完蛋没戏了。我觉得首先你要去想的是你怎么去做到，就是不要看人家有没有做到，你先去想 有哪些问题现在出现在面前，那我怎么样去把它解决了。可能你做着做着你就莫名其妙的就做到了，你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如果你连想都不敢想，那你一定是做不到了。所以我觉得别人的经历或者是这些就业的一些数据啊什么之类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考量，但是就是也要听从自己心里的声音。
不过吧，我就现在讲了这么半天，我觉得
我也很怕听起来好像像圣母一样，感觉哎呀你好牛逼的要死，给人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要这样要那样。我其实也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是刚毕业不久，也不是一个经验老道的一个什么那种大姐，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讲这些东西大家会觉得操是不是圣母婊，就是那种你知道吧。所以就如果大家就听到这里觉得，就如果大家听这个节目觉得有什么意见，或者你觉得就你就是瞎逼逼说的，就是觉得你不想听啊，或者是有任何的意见，或者任何让你反感或者让你喜欢的地方，都就是麻烦大家来告诉我。真的就是不管是留言还是发私信或者评论什么的，都可以在微博上找我，或者在节目下面直接评论我都可以看到，或者发私信给我都可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给我多提宝贵意见，和你喜欢你想听什么东西。因为我就其实我也是经验有限，所以就是能把自己想到的走过的路回头看，然后觉得哪些地方做错了，哪些地方吃亏了，哪些地方做得对，也是想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那至于那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就说那你说选校这个别人经验也不听，什么学长姐的也觉得没必要看，就是要自己怎么闯自己豁什么的，就是那你具体到底要看什么呀。我的建议是你就先去想你自己感兴趣的是什么，你想做的是什么，你对什么就是热情，就是非常有热情。这个怎么衡量呢？就比如说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完全不觉得累，就觉得哎呀我就是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这个可能就是真爱了。那你就找到自己的真爱是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你如果发现自己对某件事情就是特别充满热情，然后都不会累都不会觉得烦，就是好像做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做起来的时候就开心的要死，就是那种就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是找到你的真爱了。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了解这个方向的一些有哪一些职位，哪些 position，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那些就业的网站去看他的一些 job description，就是他你看他是这些人都要要求有一些什么样的 skill set， 然后他要有什么样的经历，那你再去想你自己和他们所要求的之间有多大的差距，然后你就想办法去把这个差距尽可能的补起来，然后这个过程你其实也是越来越接近你想要做的那件事情嘛。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比你去想看有没有先例就是更有用，也是更时间就是花在刀刃上嘛，就是也是更好的一个办法吧。然后对，我大概就是介绍这么多，因为我其实也是刚毕业，就是可能见解也是比较也是有限，然后我就是把自己能想到的和我经历过这些学到的一些东西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之前跟我这个朋友就之前聊到的这个朋友，他是在 Hyatt 就是凯悦酒店全球总部的做 SEO， 他已经做到了 Senior 这个级别了吧，可能就是就怎么说叫经理或者是主管，对，就这么个级别。他是对这个 search 这方面非常有见解的一个人。然后可以听一下他对就是如果有朋友对这个 digital marketing 这个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这个方向很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听一下他的介绍，因为这个其实也是现在比较新的一个领域，然后做的人也不是很多。如果你有一点技术然后又想要有一些就是不想那么死板，不想那么每天像码农一样的工作，就是想要有一点creative 的部分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对，就是他在这个行业，他在这个领域好像做了大概有7年多的时间，所以就听一下他对在做了这么长时间对这个领域的一些理解吧，好吧。